我真的很感谢主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没说是我上台讲，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老是站讲台一样。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如果有很多别的人做见证，我今天我就不要做。就是三姐，你应该是看我，我就是讲到说我从小的时候，我因为我很喜欢带小孩子。所以我来到加州以后呢，我知道要做 baby sitter 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哈，这个真的是正合我意哈，就觉得说自己觉得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也很喜欢这份工作这样子。可是当人真的把一个一个不容易带的孩子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需要，真的是需要在主里面的更多的悔改，更多的从神那里来的爱，我才有办法。真的，我越来越像主，真的是降服。我说主啊，真的，当这份工作成为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到我这么的需要，这么的需要在神的里面来做这样子。我自己真的觉得，那神也实在是一直的帮助我这样子。那我记得我带第一个孩子哦，他就是那个家庭里面那种宠爱惯的哈，啊，他有一对双胞胎的姐姐，已经十几岁了，那他自己那才2岁多，他来到我家的时候啊，真的是把我吓一大跳，每一天来都是这样子哭啊、叫啊、闹啊、满地打滚这样子，要跟我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好像。好不容易我就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啊，然后把他慢慢的让他愿意在我们家待下来这样子。可是每次待下来以后，只要有别的小朋友稍微动到他一根汗毛，拿他一个东西，他就跑去躲起来在那边哭或者是生气这样子。那而且我就今天发现到说，他家的人好像要把他放在这边就放在这边，不把他放在这边呢，也不跟我说一声，就好几个礼拜都不来这样子，我真的是好受不了。结果有一次就是他好久好久都没有来哦，就很生气哦，就觉得说，他如果来了，我一定叫他好看。结果后来那天他来的时候，他就，他那天早上他妈妈就打电话来，他爸爸打电话来说，今天姐姐要到我们家来这样子。那时候我就心想说，我一定要叫他好看。结果，但是他一进门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他穿好少的衣服哦，穿了一条短裙子，然后那天很冷，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忽然间啊，神的那个怜悯就在我的里面，我就忍不住去抱他。我这一抱他，我自己在里面就在呼求，我说主耶稣啊，你的爱来服侍这个孩子，这样子。当我这样呼求的时候，我就发现啊，真的是神的爱就在我的里面，这样子，好像那么怜悯他，这样紧紧的抱着他。后来我就让他自己玩，玩了一下，他又在那边哭，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啊？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问了半天他都不讲话。那他原来是那种很捆绑很深的那种孩子啊。好像我们常常问他什么话，他都不愿意回答这样子。那我就很不喜欢他这种个性这样。可是后来那天他这样子，我就很耐心的就问他，问了好久，后来他才跟我讲说，他肚子痛。我说哦，你肚子痛啊？那我告诉你哦，主耶稣啊是最喜欢医治小孩子的病的。我为你祷告，你就会好。那后来我就。真的我就开始为他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他真的就不痛了。后来就在那一天开始哦，好像神就开始在这个孩子身上做很大的改变的工作。因为他以前他到我们家来，他也不喜欢听我们放的诗歌，然后也不喜欢我带着他谢饭。从那一天起他就愿意了，好像他感觉到那个主耶稣的爱啊，在他就说在从我的身上这样子流到他里面这样子。他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愿意。那我再讲到另外一个孩子哦，另外一个孩子也是，就是说他也是被宠坏了，然后他是家里的老幺。那我觉得好像 我自己觉得不太容易的，就是每一次吃饭哈，他就是装的要吐的样子，我看了就很生气哦。然后一叫他吃饭，他就不是要吐，就是要尿尿，不然就是要，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那不然就是说他吃不下这样子，我就拿着那个管教的杖啊，就放在旁边，我说你吃不吃？这样的，就是好像我没有更好的方法，这样子叫他要吃饭这样子。结果后来他就开始哈，好像就开始就真的就开始就完全都不吃饭这样子。那天已经在我这边大概两三天了，他都没有好好的吃饭，根本就不愿意吃了。我就跟他妈妈 complain 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带这个孩子，因为他在我这边根本不吃饭。我说我这样子，而且他一个不吃饭，其他的孩子根本就不吃饭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好麻烦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那这样好不好？我因为我好像觉得我从来就没有辞掉别人的这种就是说带孩子的事情，我从来就没有主动就向人家辞掉过。但是这个孩子呢，我就主动跟他妈妈讲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带下去这样。然后讲完以后，我自己觉得很不平安了，又觉得好像很亏欠这样。然后我就跟我弟兄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弟兄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的再帮助这个孩子这样子啊。那我也就在祷告里面，我也觉得说好像主就感动了，让我知道说我应该要更在主爱的里面哈，来帮助他，不要好像说用棍子来逼他这样子。那我就打电话跟他家里人讲了，说他家里人也很高兴，就让他再来。再来的时候，我就向主祷告说，主耶稣啊，真的我需要你的爱，我真的是这么贫穷，我这么的缺乏，我这么的需要，主你都知道。那我就，然后我也为这个孩子求祝福这样子。那我就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说神的爱真的在我的里面就这样就兴起。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神就让我知道说，那个爱哈，真的是没有办法从我自己里面出来，一定要从神那里来的，是那么的纯一清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这样子。那我就一直在向神求，后来我就发现到说，当我这样子向神求的时候，神真的就把那个爱，把那个忍耐给我。那我以前看他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觉得说，哎呀，好烦啊！而且他刚刚来的时候，根本连中文都不会讲，那我的英文又那么菜，他常常讲的英文我都听不懂。他好比说，他说 ，I want milk， 我常常就要听半天我才听得懂，或者是 I want wash TV。我就觉得好难哦，当然这些话应该都是很浅显的话，可是他的声音又很轻又很细，然后每次讲的时候，哎，又是中文又是英文，我就常常搞得糊里糊涂的，都不知道他要什么东西，所以我自然就很不耐烦他，然后就对他说，你到底要什么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别的孩子也会吵这样子，我就觉得好烦的。那后来我真的是向主求那个给能够给他们从主来的爱这样子的时候，主真的就这样给我，我就觉得真的很奇妙，好像这一两个礼拜来，我就看见神的手这样子啊，让我好像神的手一直这样扶持我，然后我就能够爱这个孩子啊。他每一天来的时候，我完全的那个态度都不一样，然后我就看见他们那些每一个小朋友都愿意这样子。啊，我一开始说要吃饭了，小朋友上桌桌，他们就开始，就闭着眼睛啊，就愿意祷告这样子。然后我一说，奉耶稣的名，他们就赶快就阿门，然后就开始吃饭这样子。我就跟他说，主耶稣啊，真的，你的爱才能够做一切的事哈。我们人的爱算什么？真的是何等的肤浅！真的，自己的爱孩子再不可爱，你都能够爱。爱别人的孩子，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当他可爱的时候，你就能够爱；当他不可爱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够爱。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需要从神那里来的爱，这样子啊，那种源源不断的那种爱，这样子，我就真的也很感谢神，我也知道说，神真的是让我在这个带孩子的事情上面学这样子的功课，我真的很感谢神。我现在跟那个孩，跟这两个孩子的关系都越来越好，真的很感谢神，把荣耀来归给他。
青青小家，家长要我代替祷告，说明天要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所以请青青小家的人在家里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还有我们5月18号五旬节哈，我们有一天的特会。好，5月18号五旬节，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整天的特会。去年的五旬节，主做很深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哈。我们那一天的特会，去年的五旬节，我觉得我是前年的6月，我们在这里开始聚会，一直到去年的五旬节，我觉得好像那个孩子才生下来。所以从去年五旬节开始，我觉得教会那个生命才开始有一点一点的增长。我不是指人数，而是那个生命才开始有一点的一点的增长。好，那我相信今年的五旬节，神还要做更深的工作，所以请大家好好的预备心哈，好，预备心。我们要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后，有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要一直的遵他而行。所以他说，如果我们遵他而行，接受了耶稣住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一直的遵他而行，他说我们就会在他的同在的里面呢，一直的生根增根。好，那今天敬拜的时候，有人祷告，有弟兄祷告，他说主啊，叫我们在你里面深深的扎根，扎根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后，可以说就是只有一个律法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只有一条命令是最重要的，就是一直要遵他而行。有一位当家的进到我们的里面，他要来做王，那我们要遵他而行。他说这样子，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都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好，所以爱我的呢，我父必爱他，我们也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好，所以就是讲到说，我们爱神，我们常常嘴巴说哦，主我爱你，我爱你，或者说他是一位爱神的，很重要就是说，你看见他遵守神的命令多少，他是不是很认真的要遵守神的命令。那他说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一直遵神的旨意而行的话，我们就会在他里面一直的生根，在他的同在里面一直的，就是我们礼拜天讲到说，那个基督徒的生命很重要，在那个人家没看见的暗处，你在那一直的长下那个根，那个根往下长多少，你树才能够长得多高。好，否则风吹就倒了哈。那在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真的，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他的信心就会坚固。信心不是你挤出来的，或者大声叫出来的。信心是一个人他常常在遵守神的命令，是他知道我一直在讨他喜悦，所以我所祷告的他也垂听。信心坚固啊，他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个也是讲到一个长大成熟的人的生命的现象，就是他是更有感恩的心，感谢的心一直增长。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20章22到24节。
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谢谢。那这里呢，保罗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哈，他说他那个他的里面呢，他说心被捆绑，好，就是他知道前面会有患难等着他，捆锁跟患难等着他。好，那 而且呢，圣灵也在各个城里都借着人一直来告诉他说前面会有捆锁患难等待着他。在21章那个地方也是神借着亚加布预言保罗必被捆绑，就是亚加布就把那个皮带拿着保罗的腰带就捆上自己的手脚。在21章的第10节，那里讲到说，他就第11节那里讲到，他说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那你看保罗他自己知道前面所要遇见的，他里面有数，那别人也都一直告诉他说圣灵说，圣灵说你会被捆绑，你会，那所以大家都求他不要去，你会被捆绑，会被交给外邦人。可是保罗为什么还去？保罗为什么还要去？因为他知道神要他去，他知道神要他去。那所以他这里呢，就是一直，他就告诉他们，告诉这个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他就告诉他们，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保罗他有一件事，他说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知道他活着这一生的目的就是行完神在我身上的旨意，那就够了。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很需要知道，我这一生活在地上是，是不是人家告诉我说，哦，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就去做这件事。他说，啊，那件事很重要，所以我的生命常常是这里跑，那里跑，跑来跑去。可是我自己有没有意向？我有认识过一些这样的人，我知道这个弟兄他也很爱主，在教会里也很火热的服事，可是我看见他没有意向。就是说他所做的服事，就是他也会很忠心，人家交代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呢，如果人家没交代他呢，或者如果他现在并不是摆在这一个职份上呢，那他就不知要做什么了。一个人有没有意向，就是在乎这个，我不管人家有没有交代我做什么，人家有没有把我摆在一个主席的职份、小组长的职份、小家长的职份，我里面有意向，我知道我每一天在做什么。人家没有要我服侍，我们一样会去服侍人啊。还有，如果牧师不在，几个月不在，我也不会因此停止追求，是吧？啊，最近放假轻松一点，不必被逼了，聚会晚一点去也没关系。聚会不是为牧师的，就是说我们很需要知道我的意向。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弟兄姊妹爱他，也都告诉他说，圣灵说前面有患难跟捆锁。那为什么弟兄姊妹要劝他不要去？因为你被绑起来又交给外邦人，你死掉了怎么办呢？那你死掉了还能够为神做什么？就不要去嘛，不要去，很对，这很对。那但是呢，保罗知道神要他去，那即使前面是面对的死亡，我还是要去。那我今天有一个负担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些日子讲到圣服，我们很需要顺服呢，不是在一个律法的底下顺服，就是说我很怕我没顺服主就会处罚我，我就会遭到什么，不是这样。那顺服是在一个爱的里面顺服。如果一个人活在律法的底下，那他就会常常说，哎，说这个要十一奉献，那还有那个，可是我没有十一奉献，我的工作也不错啊，主也好像没有惩罚我啊，所以我可以不需要，我可以偷一偷神的钱，没关系啊，主还是都让我工作的蛮不错，这个叫做活在律法的底下，活在律法的底下。那一个活在恩典的里面，就是哦，主啊，你喜悦这样，那我就要顺服你。哦，主，原来你的心意是这样，那我就要讨你的喜悦。这个叫活在恩典的底下。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活在新约的恩典里面，但是呢，里面仍然是奴仆的心，有奴仆的恶在他的景象上，所以他做这件事是为了说不做会被处罚，或者不做我主就不会祝福我，做那件事呢是为了说，哦，这样主就会祝福我，我才要去做。这个都叫活在律法的底下，一个活在恩典的里面不是这样。 活在恩典的里面，像保罗所说的，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因为主耶稣都这样把他的命为我们倾倒，只为叫我们得自由得释放。他觉得说如果有人还不爱主，他说可咒可诅，对不对？保罗说我为耶稣癫狂了，我为人行走，我为耶稣癫狂，这是一个活在恩典的底下，活在一个爱的底下的一个表现。我们今天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真的很需要问问我自己，我现在每一天是活在一个恩典的底下，还是我活在一个常常活在一个律法的底下？活在律法的底下就是在一种瑕疵的底下。举例来说，我们在跟随圣灵的引导，恩膏的教训，像我们以前有一位弟兄，他是清大的一个弟兄，那他哦，他说他每次那个经过那个大家停脚踏车的地方的时候，他说那个脚踏车的车棚的那个整排的脚踏车都是倒的，好，那他走过去了，那底下就会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去把脚踏车都扶起来。所以他就过去把脚踏车都扶起来，很多呀，他扶起来，你明天过去还是又整排倒了，那他就觉得好像不扶起来就不行啊，这样，可是花好多时间了。突然有一天他就问我，我说不会的，我不会感动你去做这个事的，因为魔鬼常常带给人的是一种瑕疵的力量，瑕疵的力量。他说瑕疵，你好像必须要去做一件什么事，而那个力量又好强，很强。圣灵的感动常常是很柔细的，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感动常常是很柔细，很容易消灭的，很容易就给他忽略过去、抹杀过去的。可是仇敌的瑕疵，啊，撒旦的瑕疵常常就是一种瑕疵，一种力量，你非去做不可，啊，那。我们需要会分辨啊。那例如有一位弟兄，他就是他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哈，然后有一天呢，他里面就有一个影像哈，里面有一个 picture 哈，一个影像就是某某姊妹的脸这样子哈，然后这个影像浮现出来以后呢。就是耳边就有一个声音，太太太太，她就是你的太太，主为你预备的太太啊，还有主为你预备的太太这样，那很强啊，那声音很强啊，哈，对，然后呢，结果他想，哦，那主为我预备的太太哈，然后隔天呢，又刚好那个姊妹又打电话给他，说要来有事来找他，哦，他就觉得是个印证，哈，然后。结果呢，他就跟这个姊妹谈话啊，跟这姊妹谈话啊，他越跟他谈，越跟他谈以后，他就发现这个姊妹虽然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可是事实上都是只是头脑理性的信仰而已，就在他的心灵，在他的灵魂深处，跟神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或者跟神有一个那种爱。一个对主有一个真实的那种爱，他只是就是因为都有来聚会，也有服侍啊，看起来蛮爱主的。可是他这样跟他交通，他就分辨哦，这不是主为我预备的太太。好，那可是有些人会被瑕疵，就说哦，我有一个影像浮出来，然后又有声音说这就是主为你预备的太太。好，然后隔天就来找我。好，那所以呢？就觉得这就是主的旨意。那虽然呢，跟他交通里面发现邻里并不是那么的合一。我们在清新小街要讲到交友与婚姻，讲到婚姻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神说啊，二人若不同心，焉能同行？所以有关神的旨意在婚姻的上面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同心才能同行啊。所以他讲到那个婚姻是一个负轭。你看神很不喜欢这个掺杂，例如牛不要跟驴同根，牛跟驴的脚步不一样的，不要同根这一块地。好，那夫妻就是两个是在同根一块葡萄园嘛，对不对？一同在经营这个家，也一同在经营我们属灵的家， 主灵的殿，对不对？好，所以他讲到同心很重要。好，那如果两个不同心的话，两个属灵的脚步不整齐的话，两个都苦的，都苦。所以如果你自己生命还没有这样预备好，你都说我要找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为什么？因为这样他就会很爱我。好，或者说我要找一个很属灵很爱主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样他就会很柔顺。好，因为爱主他不能不顺服嘛，所以他以后会很顺服我。可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还不是这样一个这么顺服主的人。好，我们不是这样绝对相随，你要硬要去跟这样一个生活在一起，你也很痛苦。为什么？对方会给你很大的压力，他没做什么，他每天的生活就成为你的审判的光，对不对？他每一天的生活你就成为很压力很大。好，他不说话你就已经很有压力了。还有呢，对另外那个人呢，他也很痛苦，他也很痛苦，因为他心灵的深处 的跟主的事情都没办法跟你沟通，没办法跟你相交。这婚姻的事是没有办法勉强的，这不是，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的话，他觉得哦，怎么标准这么严呐、啊？一定要属灵程度比较相当啊，不能同心，不只要做基督徒不就好了吗？啊、哦，这不是一个律法，我们需要知道，所有属灵生命的事，如果你活在律法底下，你就很可怜。保罗说什么？比世人都更可怜。我们实在需要活在爱中，活在恩典中，知道神为什么会有这个命令，神为什么会告诉我们这些话，都是在爱里面要我们蒙福啊，要我们享恩福，他不要我们去受这些痛苦，所以他会有这些命令。每一个神的命令都充满着爱，充满着爱。荣耀士有一次他他在仰望一件事情，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在仰望一件事，明天就一定得做决定，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那他已经仰望一段时间了，神都一直没有告诉他该怎么样。那到了，就说明天就要做决定了。那到了今天 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一点紧张跟害怕。为什么？因为不能做错决定啊，可是他已经仰望一段时间，主都没跟他讲，所以他就开始有点害怕。哎呦，明天如果主还没跟我讲怎么办，就有点这样害怕。他说就在这一天要做决定的前一天的下午，忽然间神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已经有了我的旨意，你却没有去遵行。然后接着呢，那个神的命令就一条一条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什么命令呢？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你当将你的事要交托嘛，交出去，而且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可是你一直问主啊，该怎么做决定？你这件事一直没有交出去，你一直在你的里面。然后接着一个命令又浮上来，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呢，就是神的命令就是这样一个。一条一条的浮上来，那么清楚。还有一个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哈，还有一个命令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他说那一天给他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对他以后的一生都非常大的祝福。因为神说你已经有了我的。你已经知道我的旨意，但你没有遵行，所以那个命令一浮上来，他就知道，他就跟主认罪。他说：“对呀、啊，主赦免我，我已经知道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不要怕，只要信。你要我要把一切事都交托给你，好，要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我却一直在为明天忧虑，所以他就跟主认罪，然后说：主，你赦免我。他就说：主，我不再为这件事担心。”这是你的事，我永远不再为明天忧虑，这件事就是完全交托给你。他就欢欢喜喜的以主为乐。结果到了明天要做决定之前，他说神很清楚的让他知道该怎么样，而且那个时间绰绰有余。那这个给他很大的一个祝福，也就是后来主带领他到台湾那么多年的服事里面，他很这些命令都给他很大的祝福。因为他在台湾那个主借着他做那么大的事工，那一个姊妹要承担那么大的重担， 还好他早就学会了不为明天忧虑，一天只管一天的事，一切的事只交托耶和华，依靠他。那荣耀是他是一个神教了一次功课，他就深深的记在里面，就成为他的祝福，这样的一个人。那你看神的这个命令多宝贵，都充满了爱。他的命令也许另外一个人不在爱的里面接受，就觉得说怎么这么严啊，不要为明天忧虑，他怎么可能不忧虑呢？忧虑是偏性啊，对不对？忧虑还带着一种很有凄凉的那个美丽的色彩啊。好，这个世人很多时候扭曲了一些正确的事，那神就是不要他的孩子这样忧虑，他就要我们这样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孩子，相信我的父那么爱我，那么爱我。那除非我们对他的命令那么认真真实去遵守，还有除非我们常常在爱里面遵守，否则你就觉得哦，主都好严哦，是什么叫严？他是不要怕死要信，好严哦，这个我都做不到，这个命令也做不到，那个命令也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都活在奴仆的恶里面嘛，奴仆的心不够认识我是蒙爱的孩子，蒙爱的孩子，父亲叫我不要忧虑，那就表示他要负责啊，对不对？我的父亲不会说谎的，他们要常常在爱里面来顺服。那我今天特别有负担，就是讲到顺服一定要在爱里面顺服啊，不要在那种害怕和不得不顺服，那种瑕疵哈，那个嘟着嘴的那种顺服哈，那对你没有带来太大的益处，因为我们神就是爱。其实他要我们顺服，就是要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他希望他的儿女来享受他那种那么喜乐、那么平安、那么柔顺的性情，所以他要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而且借着学习顺服会带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啊。你看像保罗，他如果不是早就这样爱上主，在爱里面顺服，他会觉得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我去耶路撒冷呢？那你如果要我去耶路撒冷，你就不要叫这些弟兄姊妹又常常来烦我啊，那弟兄姊妹一直来拉扯我啊，叫我一直告诉我不要去不要去，你让我就去了就好，你不要让我先知道有捆锁跟患难嘛，那个心情很不好受啊，对不对？他说没有，如果我们哎呦，我们在爱里的顺服就是会这样不顾性命的顺服，顺服必须是不顾性命的顺服，我说你不会尝到那个极大的恩典跟祝福的。如果我们顺服都是自己想想环境怎么样，容不容易，揣测啊，这点还可以顺服啦，那我才顺服，那你不会尝到神那个莫大的荣耀和他的奇妙的恩典。荣教士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次主就他跟另外一个姊妹叫做以斯帖，那他们两个要去一个地方服侍，去布道去服侍。那已经讲好要去的日期哈的前几天，就收到那一边的来信，就是他们要去聚会的那个地点呢，那一家人哈要在那一个家庭聚会，而那一家人呢被的孩子被那个山上的土匪哦来掳去了，好，然后那个土匪呢就给他们警告，叫他们要付赎金来把他孩子赎回去，好，那到了哪个日期如果没有付这些赎金赎回去呢，那土匪要来放火烧掉这个房子，而那个期限的日子就是他们要开始聚会的日子，好，那所以人家就是告诉他这件事，所以说最好聚会取消。那荣教士他们已经学会凡事就是倚靠主仰望主，就问主呢，就知道主还是要他们去，那去了呢就住在那一个家庭，因为总共只有那一个家庭最合适接待他们，那就住在那家，那很危险对不对？大家都很害怕，结果也有几位姊妹冒着生命的危险愿意陪他们两个姊妹睡在那里，就到半夜呢果然就听到枪声，枪声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了，这样哈，然后他们就在那静静的仰望主哈，这样啊，忽然间就不见了，枪声就不见了，一直很靠近，很靠近，很靠近呢，然后就忽然间枪声就不见了，从此他们再没有听到土匪的声音了。 那是最后一次听到土匪的声音。到现在他们不知道主到底是怎么做的，可是主就是可以这么奇妙的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顺服。接下来他们在那里的聚会，神就做了极奇妙的工作，极奇妙的工作。像这样子的经历很多次，他们越来越明白，每一次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好像仇敌要叫你害怕退缩，可是必须要顺服神。那时候顺服神，就发现神原来有他伟大的工作要做。那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子，像龙肖师他好几次他在台湾的时候他要去服侍，那他说那天早上他一醒来的时候呢，就是头昏眼花，就是一直转一直转头啊，就昏的一直转这样。那他说任何人都会有这个姿势，这时候最好不要离开家。所以他就问主，主没有叫他留在家，他的原则就这样，主没有叫我不用去，我就是该进行的该有的聚会该去做的服事，主如果没有告诉我说你今天可以留在家休息不用去，他就一定去，他就去了。那你知道他的那个脚步都不稳，摆来摆去。那他从公馆要去 Costco 聚会，就这样摆来摆去啊，从公馆走出巷子，然后还要走过一个天桥到对面去搭公车啊。那他需要脚步这样不稳，还要走天桥，走走走，就在到达车牌前面还没上车以前，他边走就边一直宣告：耶稣，你是我的生命。耶稣基督，你就是我的生命，主我感谢你，你是我的生命。他就边走就边这样一直宣告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是我的力量，就这样子。他还没走到站台，他的病完全好了，完全好了。那还有一次也是这样，他要去另外一个团体服事，一批青年人的团契那里服事。他说他早上他那一天呢，他那一天那个心脏有一个好大的重压压在他的心脏，然后呢他全身虚弱，没有力气。好，那他就问主，主也是没有叫他留在家，所以他就去。对，那他也是一路上就一直宣告，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我的生命，我为这个感谢你，你是我的生命力量，我感谢你。那你知道他就这样坐巴士，这次没有那么快就好，在巴士上还是全身无力，很虚弱啊。然后下了巴士呢，坐很长的巴士，然后下了巴士呢还要爬坡，走一个很陡峭的一个楼梯，很陡峭楼梯，一直走很长的楼梯要上去。他说好奇妙，他就在那个走楼梯的时候说，那个神的荣耀跟能力就在他的身上，他好像一点都不需要费力的，就这样一直爬上去。那一天的聚会，神做那么荣耀的工作在那一班青年人的身上，所以他学会了，他知道说，我永远不去中仇敌的诡计。常常圣灵要做很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常常仇敌就拦阻我们，让我们好像走不出这个家门。走不出去聚会，就是仇敌就是常常要叫我们离开神的旨意，借着我们的不绝对的顺服他，把我们拉离开神的旨意。有一次龙家师有讲到，他说那一天早上他知道神要祝福某一个妈妈，就是神他有他的计划表，他有他的计划表，他在某一次的聚会。所以我们为什么礼拜天讲到我们要忍耐着结实，人在暗中那个面教那个芥菜种，那个一点一点那个在增长，在做工，我们好像没感觉，他们很容易不耐烦，可是要忍耐着结实。那比如说你在聚会，你可能聚会一段日子，你好像没有很特别的什么样工作上，可是可能就在某一堂聚会，神正要大大祝福你。像刚刚我们的姊妹的见证，她上个礼拜四是她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一年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主一充满可以那么大的充满。她这一个礼拜里面，她就常常在跟耶稣约会，里面开始跟耶稣有一个很深的爱， 这样的充满，跟我们有时候急着希望快点借着某个器皿给我按手一下，我有一点充满，可是充满就是说我有一点浇灌，我会倒下去，可是隔天早上起来就开始怀疑了，对不对？也有方言，就是有好几位跟我讲他们的见证，他倒下去了，他也有方言，可是他隔天早上起来又开始什么都否定了，就开始怀疑了。为什么？因为什么都没有，里面并没有充满了耶稣。可是有时候神让你忍耐忍耐一段日子了，一段年日了，那个工作神都在做的，没有一分钟你来到神面前是徒然的，神一直在做。所以到了忽然间神一充满，可以那么大的充满你，你不会怀疑了，你觉得这些日子的追求都太值得了，你可以开始跟主那么深爱的连结。有的人是先快一点经历一点恩赐或者一点浇灌，有的人就是一开始很长久都没感觉，可是后来得着是那么大。神不会偏待人的，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他说不劳而获的很快就没了，可是现代人就是喜欢不劳而获，日常生活不愿意认真的学习顺服神，不愿意付代价的去亲近神，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去找耶稣，不愿意这样，可是总是愿意期待着某一个特别有恩高的人给我一个特别的祝福。我告诉你，神真的他绝对不偏待人的，他是很公平的神的，公平。你只要常常想到神是公平的，所以你所忍耐的，你所流的眼泪，你所付的代价不会突然的。你不要去看别人的表面，你只要知道神是公平的。所以我也需要问我自己，那我常常都不劳，你想我会获得吗？对不对？神是公平的，所以我一定要真实的来要主，这个真实用爱来要他，不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要他。那我们在一切的顺服神里面，这种操练在爱里面的顺服多么重要，因为每一次你借着爱的顺服，你就越来越认识这位爱的主他多么奇妙，而你就又更爱他，而你就更与他连结，这就是整个一直在教导的，他的显现就更荣耀。荣耀是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很多次在很危险，弟兄姊妹也都劝他们赶快离开啊，赶快离开，因为共产党要来了，那可是呢，他们每一次都是问主，这个叫不以性命为念，明明就是很危险，他们有一次在一个地方，那个他们说共产党要来了，就一直劝他们离开，他就问主，主没有要他们离开，他们就留下来，果然共产党来了，好，然后呢，也就每一天都来找他们去审问。每一天找他们审问呢，就说你们是谁支持你们的啊？你们是不是美国的间谍啊？他说不是，我们不是。他说那你们生活是怎么来的啊？是不是美国政府供应你们的？他说不是，是天父供应我们的啊。天父有直接的中国基督徒，有直接的美国基督徒供应我们的啊。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位天父呢，他就是爱我们，爱到把他的独生爱子都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位天父是怎么样？天父就开始讲，有时候一讲就讲了一个小时。这些人就这样在那听布道，听一个小时，然后就放他们回去。隔天又把他们叫来，又在审问啊。这个是国民党好呢，你是支持国民党还支持共产党？好，国民党还共产党？他就说，哦，是这样的，无论是国民党，无论是共产党呢，我们都是罪人。好，这个罪呢，什么叫罪？他又开始讲哈，好，这个罪人呢，神就为罪人就预备了什么样的救恩？又开始布道了，又开始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这样子。啊，结果那一阵子呢，他就发现。哦，他们就听得很认真哦。那每天都叫他们去审问，然后隔没有几天呢，一批军队就离开了，又一批军队来，又隔几天又离开，又一批军队来。所以他们跟很多很多的人布道，这就是天父的美意，借着顺服的器皿，那个军队一直移防，一直有新的 的军队来，他们就一直跟新的一批传福音。他说将来在天堂一定会遇见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神多么需要得到一些顺服他的器皿，好让他的旨意一直可以畅行无阻。那有一次他们有一天呢，那个共产党呢就又叫他们说，你们可以去某个地方，你们可以去那里去探访别人。那共产党就在后面要窥探他们在做些什么，有谁跟他们接洽。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啊，忽然间共产党就出现，那有一个教堂，啊，那他们就叫龙教士，他们在上面唱诗歌给他们听，啊，他们就开始唱诗歌啊，然后开始讲福音啊，就讲那种，啊，然后后来呢，后来就这样子，有一天，中国基督徒呢就通知他们说那个共产党呢，好，哦，要来，已经设计要谋害他们，好，哦，那叫他们。叫赶快的逃离开，赶快逃离开，他们要帮助他，叫他们可以逃到哪儿去，好，逃到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去。他们就问主，主你要不要我们去？主就说，专心依赖神的哈，他必保守他十分平安，这样哈。所以他们就知道主没有要他们去，他们就留在那个地方。就留在那个地方以后，忽然间共产党都跑走了，为什么？听到好大的爆炸声，国民军来，国民党的军队来了。那他就说真的好险，还好跟随神，如果没有跟随神呢，他这时候这个到那个乡下去呢，因为共产党遍布在很多地方，反而你以为是逃离他的那个，你可能到了那个地方更被共产党抓住，所以他留在原来地方反而安全。那天父都一直在看着我们，我们需要常常学习很真实的不顾性命的跟随他，你会常常经历他那么奇妙。有一次他们真的非常危险，就是共产党已经决定要把他们带出城去埋了，已经有两个新的坟墓，要把他们两个姊妹活埋在那里。那基督徒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中国基督徒刚好住在那个总部，共产党总部的隔壁，所以听到他们说话这样。那龙教士他们都不知道，那共产党叫他们 要去 要带他们离开这个城，就是命令他们要离开，他们就顺服的说要离开。忽然间呢，共产党来呢就打开他们的行李箱要搜查，就看到一个音乐剧哦，然后有一个中国基督徒很有音乐天赋的，就开始告诉他说，哦，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乐器啊，可以奏什么音乐，就开始一直奏这样子哈。然后他们本来十点就要带他们离开，然后要把他们活埋啊，结果呢，居然就这样啊，他们那个共产党都被那个音乐迷住了，好像他们一直演奏好好听的音乐，然后就开始他们一直跟共产党员一直说话。那龙教授他们里面会觉得说，要离开最好早点离开，好，因为这个要坐骡车哈，至少要6个小时才会到另外一个城镇，好，可是5点半就天黑了，危险这样。可是呢，他就觉得这些基督徒好像一直在拖延这个共产党的军官这样，所以他们也就顺服着在那，就是自己不好像说我要做什么我就非得赶快做不可，就是柔顺的跟随圣灵的引导，也顺着环境的带领在那仰望主。那他说后来呢，就突然间到3点半的时候，又在远处有一个爆炸声，那两个军官就说，哦，我们要离开了，就马上离开了。然后国民党的军队4点钟进入这个城镇。那这件事那么奇妙，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差点就被活埋，只差15分钟，他们就会被活埋。后来他把这件事呢，他们后来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神带领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写信给一个宣教士，在北方的他们认识的宣教士，就写给他。那他就说，那个宣教士就给他回信，他说我们几个宣教士正好那一天哈，在一个宣教士的家，我们正好聚在一起，然后我们想要吃一点茶点。他说就正要那个举起杯要吃茶喝茶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宣教士，他说 说对不起，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主要我们现在为在河南的荣耀秀跟以斯帖姊妹祷告。所以他们茶都正要喝，马上茶杯就放下来，他们几个宣教士就在那很迫切的为他们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的流泪啊，呼求啊，然后一直到祷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直到里面的那个负担不见了，里面充满了平安，他们就开始感谢赞美，一直感谢赞美，然后他们才开始喝他们的茶点。那他收到荣教士的这封信，他就知道那个时间就是正好是他们正在共产党面前很危险的时间。你看，我们的神在掌管着一切，他也在看顾着他的儿女们，可是只有那些在日常生活里面留意跟随里面恩膏的教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而愿意随时停止他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样的人可以让神的国大大的降临，可以让神的旨意畅行无阻在这个地上。神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对他的国何等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直去操练，去学习跟随里面圣灵。为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操练顺服？如果你不是那么留意，常常自己意见很强，例如说，现在就是我们很欢喜快乐要来喝茶嘛。所以另外，如果你是那一个宣教士，就是好主，那我不要扫兴，等我们喝完这个茶再为他祷告嘛，可能来不及了，可能来不及了。还有可能有一个人提议说，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可能我们说，好吗？那等我们把这些茶跟 cookie 都吃完了，再祷告嘛，可能来不及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神他在掌管着一切，可是他常常要找那个有能听的耳，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常常操练遵他而行，遵他而行。在我不方便的时候，在我现在正有一个倾向很想做某件事的时候，主一有感动，我愿意放下来，就顺服来做。那如果你不是常常这样去顺服，你不知道你已经错过多少神的旨意。那昨晚感动这个都赶不动。还有，如果我们到现在常常都没有啊，圣灵从来不会感动我什么，从来没有，就是因为平常我们的自我的观念常常很强，那圣灵很难扭转你，很难改变你。像圣经里面讲的，好像那个驴骡马一样，需要用绝环配头来勒住他，要不然就很难把他扭过来。就自己定义要这样的时候，神好像很难改变他，把他往这边一转，就想要做什么就非得去做什么不可，神很难改变他。那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学习顺服，让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来顺服神的命令，而改变我的思想观念、我的性格？顺服神的旨意对人也是这样。常常对人很有一个能顺服，我不要常常觉得，哎呀，不见得吧？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一定要那样？那我们只好一直活在我天然的那个软弱和渺小和有限的里面。有一天，当大事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完全没有可依靠的，因为你从来不懂遵他而行，所以你从来不知道神的引导。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就讲说，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说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他要到 A 点跟 B 点去传福音、去服事，那需要先经过 A 点再到 B 点，那个路都非常难走。那如果这样，他还可以在 A 点有点休息，再到 B 点。可是呢，当他正要去买那个票的时候，车票的时候，他仰望主，说他等一下要去买票，求主引导。主忽然间告诉他说，叫他不要去 A 点，叫他直接到 B 点。那到 B 点很远呐、那个路很远呐、他就说，我如果一下子要坐车坐那么远的路啊，我的骨头都会散掉了，所以很不容易。可是他知道他要顺服神，所以他就顺服了。那其实是很没道理的事，对不对？ 可是他就顺服了。那顺服了以后，当他们到了那个 B 点以后，后来他们就听到有一群人，我不知道他是 B 点后来服侍完再到 A 点，然后他就看到有一群人在那大叫啊，很那个。后来他的一个同工就去打听他们是在说什么，就回来告诉他，他说那个同工回来脸色都苍白了，说什么？原来如果他们没有顺服神，搭那班车到 A 点，他说那班车整个的翻到山崖下面去。如果照他们原定的计划，他们就是要搭那班车，就是翻到山崖去，粉身碎骨。所以那个同工都脸色苍白了，哇，好险，还好顺服神。那我听到这个见证，我就会觉得说，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也许觉得，哎呀，翻到山崖里面我就死了，完了，啊，好可怕，还好。可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我们的天路历程里面，我们有多少次我们已经翻到山崖，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因着不顺服，我们已经翻下去，然后要很辛苦，还因为是属灵的天路历程的道路嘛，所以并没有身体粉身碎骨，可是你的灵性已经先粉身碎骨了，然后才慢慢再往上爬，慢慢再往上爬。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身体的死掉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灵性一点一点的死亡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因着我们的没顺服，因着我们的没顺服，我们灵性一点一点的枯干，或者因着我们的没顺服，等一个很大的祝福要临到，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却失去了。这个难道就比那个身体的死亡粉身碎骨来得小吗？当我们到天上去以后，我们发现因为我们的不顺服，我们绕了多少的旷野，我们这生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我们发了那么多的埋怨，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没顺服。神并不是要这样带领我们的。我认识有好多本来主在台湾呼召他要全时间服侍主的姊妹，他来到美国啊，因为一个单身的姊妹有时候要面对很多的事情就很不容易，所以有一个弟兄对他蛮不错的，也很体贴他，也很好啊，也是个基督徒，就结婚了。然后呢，结果这个先他就从此从本来神呼召他要全时间服侍主的路就滑出去了，他就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可是呢，他心里开始结婚半年一年以后开始里面很不满，很不满足。很多人生的路程就是这样，是自己滑出去。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全时间服侍主，我只是说有一些神对他的旨意呼召本来是这样，只是因为环境这样啊，我就没有办法坚持的顺服神的旨意。很多人都是这样，顺服神一定要坚忍的顺服。你在你不舒服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在你环境很艰难的时候，在你经济很拮据的时候，在你正在苦难中的时候，你还是要顺服神，你才会越走越光明啊，你会越走越荣耀。否则社会神永远是这么小，在你的里面这么小。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让他施展大能在你的身上，因为常常我最大，所以这位神叫下宝座，我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位神永远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彰显什么全能出来的。因为都是我喜欢这样就怎样，我不喜欢那样，主再怎么说我也不听，讲台怎么说我也是照我的，就这样。这主没有办法彰显他荣耀的全能在你身上。这位神同样是一位神，为什么在有些人身上可以那么奇妙，遇到什么事神就可以那么清楚的引导，为什么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什么事都搞不清，永远搞不清，就是看我们顺不顺服。这顺服是需要我们日常一直在跟他建立起很真实的爱的关系的操练，非常重要。我们呢，平常生活里面有那么多的跌倒下去，那还要再努力爬，从头来。像龙教授有一次，他就在聚会里面讲，他就说，主，他说他的心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有某一天那一天，神特别的跟他讲说，神要特别今天做工在某一个妈妈的身上，可是那个妈妈就迟到， 神就是要在一开始会前的那个敬拜里面，神要大大的祝福他，很大的祝福他。所以那个妈妈后来聚完会以后，荣家师就问那个妈妈说，你今天为什么迟到？那个妈妈说，哎呀，我今天要出门前呢、啊，就一下有这个电话，一下又那个电话，所以我就迟到。荣家师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难过。就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姊妹让魔鬼得胜了，在她身上，就在这一次的里面，失去了神永恒里面一个很大的工作要做在她身上，失去了。我说没关系嘛，这次没有，下次再来嘛，反正每个礼拜都有这么多聚会嘛。神有他的计划的，你知道吗？这圣经里面说的，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对不对？你们时候常常方便嘛，这次错过一次，下次再去嘛。可是神不是，神说我有我的时候，我有我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给我们活出一个生活，让我们看见天父是那么细腻的管束着他的每一个脚步，不是什么合理啊，现在拉萨路病了就该赶快去啊，不，天父很细腻在管束着他的脚步，这时候还要他在等待，不是人家一有需要就要去，人要他等待，不是这件事该做该有的帮助我要赶快去，不，神要他再有等待，需要跟随圣灵的带领。那需要多么操练，就是我们常常放下我的看法我的意见，如果我们的理性很强，当我觉得绝对不可能这样，我才不要那样，我们都常常那么绝对的这样，神怎么去扭转我们这个景象呢？这叫做应着景象的以色列百姓，我们需要常常柔顺，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常常操练柔顺，你会成为一个最蒙福的儿女，最蒙福的。你看荣孝士他顺服神，神带要他就这样带着一个长瘤的身体去，是什么样去？他是从中国大陆服侍完了回到这个加拿大，他们要回去之前他还问主啊，主啊，你要不要再差我到远东的哪个国家去？主都没有，都没有要他去哪个远东的国家，所以主叫他回加拿大去。好，他就回去。回去以后有五年的时间，神一直的更深的建造在他身上。那他以为他就是一直过这样的生活了，偶尔去一些别教会服侍啊，这样他以为他就是过这样生活。可是有一天，他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的时候，忽然间里面就是一句话 Formosa Formosa， 一个带着一个亮光的全能 Formosa， 那他就知道主要他去台湾，然后他就继续的仰望主，主那我该怎么去？你有没有要我跟谁去啊？主就跟他讲说，主又隔了一段时间，主就告诉他说，你写信给这个 Linda 小姊妹，叫她跟你去啊。那他就写信给 Linda 姊妹，那 Linda 跟他不是很熟，很少讲过话啊，可是他就顺服主写去，他以为这个林教士，这个就是林教士啊，他想说他一定要祷告，说给我一段时间祷告问问主啊哈啊，才给他答复。他说没有，林教士一收到信，很快就给他打电话说我知道是主的旨意。他说主已经前些日子先告诉我说我要改变你的环境。当我收到你的信的时候，里面主就给我印证，就是要跟你一起去。他是这样顺服的，一步步仰望主，然后去的旅费怎么办呢？就在仰望主。忽然间就到要船，他们就凭信心先订船票，好，然后到了快上船之前呢，就忽然间收到加拿大政府发下一笔款项来，说要为九年前被关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哈、哦，给他们一个补偿，就一笔钱，那笔钱就够付船票，够付他好多的开销。每步就是很奇妙，主这样带。那他自己身上的瘤已经那时候在身上好多年了，好多年，一点一点一直长大，一直长大，直肠癌，一点一点一直长大。那如果是你会怎么样？我知道有好多基督徒都常常在这时候会做这种祷告，主啊，如果你要差派我去台湾，那你就先医治我的瘤来作为印证，对不对？不是一个真实顺服的，不是这样。为什么神一定要先医治你的瘤才能差派你去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乱祷告， 一个柔顺的，你的祷告什么是在跟随圣灵的。那主就要他去，他就顺服就去了，就去，然后就这样带着流去了，而且还在继续长大，连杂货店的老板都以为他怀孕了，可是那个流就是这样一直长，而且压到他的神经，然后他每天就这样宣告：耶稣基督，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生命，我感谢你，就这样子。后来主就医治他的流，主就医治他的流。你看，一个顺服神的，他的路真的何等光明。你在你危险患难中，都有依靠。那还好，他顺服神去了。你看，结果主借着这样一个软弱的姊妹，主在台湾建立了26个教会。他们那时候到台湾去的时候，是人家一谈到圣灵就觉得好可怕。那时候从来不谈什么圣灵充满的，啊，赞美也没有，从来没有开口赞美。那时候民国43年，台湾非常保守的教会，就在那样子的。他们什么也不会，国语也不会讲，好，可是他去重新学国语，一样一样这样跟随神，借着一个人的顺服，他也永远不会知道神要做什么工，可是就是顺服，神可以一步一步这样做工。神今天在地上，他多么得到需要得着你我的顺服，他多么需要得到一个柔顺顺服他的器皿，就常常放下我的意见，我的看法，而我真心的因着爱他，我愿意跟随他，我愿意顺服他，爱的跟随，爱的顺服。那这样天国可以借着我们大大的降临。天国降临就是指他的旨意畅行无阻的地方，那就是神的国降临。所以我们这些日子在讲顺服，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要认真的去操练去做。像上个礼拜我们刚刚我们姊妹做见证，他愿意顺服，讲台听了他就愿意顺服的这样做，圣灵就马上浇灌。所以我意识到圣灵其实都在等我们，他在看着我们。所以他一借着他的仆人说话，人一听了马上去做，圣灵就要祝福。所以我们不要再每次都说可是可是，不要再可是了，快一点顺服，圣灵可以那样大大的祝福你，比你那样苦苦追求那么久快多了。只要你马上顺服，马上顺服，快多了。那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的姊妹上个礼拜她还是觉得哎呦我不敢，我才刚信主，人家他们信主那么多年都没开口，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她不知道还要追求到什么时候才会被充满，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的聚会真的是特会。我们上个礼上前两个礼拜有弟兄从温哥华来，那他为了要来追求，他要辞掉那边的工作，就是要来这找工作。他说他来这两个礼拜每一堂聚会真的都像特会一样那么荣耀。可是我们人很容易就是习以为常，反正每个事礼拜四都有嘛，每个礼拜天都有嘛，都有嘛，所以我们习以为常，我们没有带着一个饥渴的心来，带着一个迫切，主我要你今天大大的做工在我身上，带着一个那么深的渴慕来与神所要施的恩相称。神从来不会把他宝贵的同在赐给那些有也好没有也好，我只是坐在那里这样而已。还有聚会最主要不是听一边讲道，聚会那个常常就在敬拜里面，这样的聚会你都可以从一开始会前你早点来，那就是尊主为大，就是主我要你，我要你，我实在这个你会前那半小时就可以一直在跟主讲话了，我要你这样大大的充满我，显现在我的里面得着我，我活在地上就是要这个器皿，就是要更多的被你充满，被你管理，那让你可以借着我活在这个地上。这会前你就已经主一直在做工了，像这样的机会，会前有些人就已经被圣灵充满，知道吗？在整个的聚会，在敬拜里面，神可以做那么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听讲到，你都可以闭着眼睛继续，如果你不会打瞌睡的话，你就可以闭着眼睛继续的边亲近主边听。如果你上班很累，精神不好，你就打开眼睛，免得你睡着。好，那整堂聚会。你可以离开教会的时候已经又变了一个人， 你知道 主就是期待要做这么伟大工作在你的身上，盼望我们好好的把握。我们一起来唱216首，来神圣高牧，圣灵神圣高牧为的是要管制我们，管制我们，所以我们要更柔顺的来顺服他。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你在聚会里面从来都没有开口，好不好？你今天顺服主，一个起来开口，对他一个回应，一两句话的祷告，都是帮助你的释放。